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叫穆恩。
哎，来了一位山外客，穆恩弟兄你好。您人在哪？
蒙哥好，我现在在成都。
哦，你在成都啊？成都什么地方呢？东西南北，你们那个是山上山下？
成都比较靠南，我在这个高新区。
您在做哪方面的工作呢？
现在都处于转型期，之前呢是做软件开发的嘛，但是呢后来现在这个工作有点不适合我，我做的有点吃力，然后呢我们公司的老板让我去转，那我现在手头里面有许多的杂事呢，像管理一些网站的后台，反正是工作比较杂吧。
哎呦，那你是这种网络高手啊。
其实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一个打杂的。
听你的声音好像还挺年轻的，你现在是单身吗？还是已婚呢？就我们这节目里面姐妹听众一定关心这事儿，说说，表白一下。
我是九零后的。
哦，你是九零后的，怪
不得。对对对。
那年轻小伙子啊，你长得怎么样？你长得怎么样？有没有戴眼镜啊？
我现在这个年后刚检查，现在是高度近视啊。
哦，高度近视是吧？你个子高个子矮呢？
哎呦，还这还不一样。
你要讲就讲到底嘛，对不对？
身高1.75米，还说体重吗？
说说吧，就一起说说。
75。
哦，那不错。你现在有对象没有？
到目前为止还是单身。
还先保密是不是？留一手，有也不告诉你。好，那你
目前单身的。
你做的软件工作做了多久了？
我大学那个时候就是学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上班大概有上了2年多吧。
一直都在成都这里是吧？
我之前是在洛阳那边实习的，我那边实习的比较长，实习了8个月，然后呢才过来这边。
你看你这年轻小伙子，就像8个月叫做长。你在洛阳，那你是河南人吗？
我是河南新乡的。
真的？那我们又是老乡啊。
我们是老乡啊。
是啊。哦，你是河南新乡的。那你大学在哪念的呢？
就在老家念的，新乡念的。那边的一个现在升本科了，我上的是专科。
所以你那时候就学的这种电脑啊什么什么。哎，四川有没有大学？为什么蒙哥好像从来没遇见一个人从四川某大学毕业的？
嚯，四川大学可多了好吧。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怎么河南人落难落到四川去哈、啊？那这边东西辣你吃得惯吗？
我吃不惯，我稍微不注意点我肚子就会不舒服。做饭的话我一般都自己做嘛，回来都自己做，然后我做的不会辣。
哦，你不放辣的是吧？
我吃辣，但是我吃的非常少，不像那种四川人他们特别能吃的，我就受不了。
那这个样子，这个单身未婚条件要扣几分的？辣都吃不了算男人吗？
像我们公司如果说去一块去聚餐的话，或者是朋友一块去吃饭的话，他们点的话还是要硬着头皮吃的，也没有办法。
人在江湖啊，
身不由己。
那你家里都信主吗？你给我们讲讲你信主的经过。
我多是一个基督徒家庭出生的孩子吧，也不算，就是反正我寄生的时候我妈妈已经信主了，后来听我妈妈讲也是别人给她传的，然后呢我妈妈就带着我信。
哦，那你妈妈是你们家里第一个信的？
对，我爸爸刚开始就特别反对嘛。
嗯，
当时我妈妈去聚会，我爸爸都不让。小时候我爸好像还骗了我一次。当时我妈妈去聚会了，然后呢，我爸就问我，我当时给他说了以后呢，他就把我妈妈给找回来了，就不让去了。
哎呦！
但是后来在我紧接的那1-2年吧，就7-8岁那一年，我爸爸好像就生病了。上手术台的时候，他特别害怕。我妈妈就告诉他，如果说你要害怕，你就不求主嘛。他有一些经历，慢慢的他也就不反对了。 前段时间过年的时候回家，我爸爸还在聊这个事儿嘛，听我妈妈说我爸爸想着是也愿意去聚会嘛，
嗯，
但是后来我爸爸他就是这种好几次他就说的愿意，但是到歌以后自己的又不去了，
典型的河南人，对，
各种原因后来都不去了，反正现在他也不反对了。
那你是独子是吧？
我还有一个小妹比我小10岁，我是91，她是01，
她也刚大学毕业是吧？
01年才15岁啊，拿大学毕业，今年上初3，今年上9年级。
那你自己是怎么信的呢？就跟着妈妈信。
我跟着我妈妈信。像我这种人啊，在我所在的这个教会，像我这种人是特别多。从小的时候就是跟着自己的父母信，然后呢，经过初中，然后上高中以后，学了一点知识嘛，接受这些无神论的思想，提出许多的一些问题去。在农村里面啊，那些人呢，有时候你问他一些问题，他给你解决不了，越发让自己有一种骄傲的心理在里面。
是，
但是我重新进入教会啊，认真的去聚会，愿意相信主的时候，真正的认识到这一位主的垂在这一位主的伟大，然后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一年以后。
没有太久以前吗？
2013年年底吧。
怎么回事？你也生病了？你也上手术台了还是怎么样？
我是因为感情问题啊。
感情问题。
这个说起来都是泪。
哎呦，这个好听，你给我们讲讲，给我们讲讲。
哎呀，这一说就多了。
没关系，我们时间多得很，一个节目放不完，放两个，像这么好听的故事，咱们这个山外天元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是吧？
我之前都想把这个见证写下来。
蒙哥就是耶和华派来的使者，你就讲了。
这要说的话得从我大学做毕业设计那个时候说起。
好、哦、没问题。毕业设计，你们为什么，什么叫毕业设计？
也就是所谓的毕业论文。我们专科生呢就要求的比较低，叫毕业设计。当时就认识了一个女孩嘛，两个人聊着，做完毕业设计以后呢，我就去洛阳实习了，她就回家了。那段时间她也找工作，我想的是要不你也过来洛阳实习吧。因为当时她跟我说她需要找工作，然后呢我就在洛阳给她找了一些，就是上我们那个招聘网上，以及我所能够给他提供的这些资源我都给他提供了。
啊，
后来他就来了，但是呢一家公司都没有面试上。
嗯，
找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他已经几乎想回去了，但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嗯，
其实当时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已经全男女朋友的关系。
是，
说真的那段时间我也是挺崩溃的。
说那是你在洛阳实习的时候是吧？
对，那是在12年的3、4月份。最后呢他就在网上查好以后直接过去，把能够所跑的地方都跑了，然后呢就找了一家公司，实习工资只有1000，特别低。其实那个时候我让他来的时候我心里都有顾忌。
嗯，
因为我知道我到12年的6月份
你就得走了，
我这对对对得要调到成都。他找到工作以后呢，因为我之前我不想跟他说，因为好不容易来了嘛，我都不愿意让他走。
你没跟人家讲说你要走？
对，
河南人做法欲火。后来时间到了你得走了，他不跟你了是吧？
他说他不可能再和我一块儿去成都了。
嗯，
因为他在洛阳吃的苦也是非常多了嘛。
是，
后来他就给他姐，因为他姐在东莞。我6月份以后呢调回成都了，然后呢他就去了东莞，
嗯，
就开始异地恋嘛。他到那家公司以后，真正让他对这个工作崩溃啊。公司里面就是关系不太好，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够给他带去一些言语上的安慰，但是发现很有限了，距离的比较远，自己在这边工作也忙的话就顾不上了，然后呢就开始产生飞起了，吵，关系就后来就越来越不好。
嗯，
他每次打电话以泪洗面吧。
哎呦，
我也挺伤心的。你没有办法，12年6月份到的成都，8月份我妈都从这边给我找到教会了。去了2次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去了，就没有一点感觉。他所讲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在我的印象中，世人怎么这么不好啊，教会怎么这么好，我体会不到，我就不愿意去了。
嗯，
找个理由，我说工作太忙，我都不去了。然后呢，我和这个女朋友反正是关系就越来越僵，等到这边关系实在是不好了，
嗯，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嗯，
为着这份感情，哎，你看我这个男子汉吧，
嗯，
我也哭过好多次。
嗯，
我从小有这个信仰，别人让我放弃我这个信仰，我不会。
是，
但是我初中以后呢，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正视过这个信仰，从来都没有说某一件事上去呼求过主的。
是，
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网上买了一些书去看看，推荐他一起看。
这个女孩信主吗？
不是，就是让他看看这些书我们应该怎么做嘛，就是想办法
想办法
能够
挽回这个关系就是了。
对对对，反正是不行。过两年以后我就又去聚了一次会，都是青年人的，讲有婚姻，讲一些圣经的其他的主题。
嗯，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圣经不像我从小接触到那些，因为在我们这个教会呢有一个惯例，就是每小的时候嘛，让人得救的上一种会叫生命会，我们现在叫这种，从小都听到大，每年两次吧，一直上到初中。
嗯，
我就烦了，我觉得圣经内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后来那上那次会以后，感觉对我改变，发现圣经里面有许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对我冲击特别大。然后呢，我里面突然有了一种渴慕，想去了解他，认识他。那个时候呢，当时我也不确定我自己是否得救了，那个心就是非常想让自己成为神的儿女嘛。就会给他们在一起，就觉得自己好像格格不入一样，人家好像都是得救的，我没有得救，
嗯，
很不舒服。刚好五一就聚了一次会。当讲到那个玛利亚耶稣死后呢，他不是去那个洞里找耶稣了吗？
对对对，
当时耶稣叫了一声玛利亚，打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对我震撼了一下。我觉得那个时候耶稣不是在叫玛利亚，就好像似乎叫了我的名字一样，那个时候压把我叫醒了，
感谢主。
然后那个
下次就给主遇见了，就给主摸到了。
对对对，清楚以后呢，我就每天呢去读圣经，我都想带着当时谈的这个女朋友嘛，让她去读。
嗯，
但是他不愿意，那个时候他的工作也每况愈下呀，和他同事之间的关系是每况愈下。我也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他带来一些帮助，但是没有效果，关系已经走到了极点了，
不行了。
然后呢，当我读到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
嗯，
一粒麦子如果不埋在地里中也是一粒，然后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不是我，
你就听见了，就对你讲的这些话就是了。
对对对，觉得这就是主对我所说的话，
是
当时就不知所措了。
嗯，
因为在那段时间所听的那些信息都是怎么样去服侍主，然后呢，我心里面就好像有一种也不能说是害怕，就好像隐隐约要发生什么样。我后来我就给我妈打电话了，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妈在洛阳那边给我商量要买房子，因为我妈始终想着让我回洛阳嘛，因为有一个手续呢需要造假，我说妈这不行，我就跟我妈杠上了。后来我又给她讲那些读经的经历嘛，
是
我妈是不是就问我了一句话？我说你是不是想服侍主的？
嗯，
因为从我一三年过来以后，我那个改变呢，他都看到眼里嘛。
是内行人呢，当然了。
其实他信主的时候，他就向神许了一个愿，把我的儿子献给你，让他服侍你。
他什么时候告诉你这事儿的？
就是当我给他说过我的一些经历以后呢，然后呢，我跟我妈妈，我们俩都哭了。
哦，感谢主啊！
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后来我就到教会呢，那就给他们交通了许多，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
嗯。
因为房子还在那个地方，已经交了定金了，我工作是刚到成都才一年嘛，
是
那个时候刚好赶上教会里面有一个三个月的培训，我就特别想去嘛，
嗯，
但是面对的很多东西需要去放下来就很难了。我妈妈那个时候其实也很反对让我过去，
嗯，
主要是来自我爸爸的压力，我爸爸认为如果说你把工作辞了，你也什么都不做，感觉这不是胡闹吗？你让我供你上学上这么多年，
最后变成这样了。这不干，
对，
标准河南爸爸一样。
然后我哥，
哦，你还有
我在大学里面，那是我表哥。我在学习的时候，他也是做软件这一行业，他一直在培训我，很多方面都帮助我，好多年了。然后我就说，你这个不看亲戚吧？你看我培养你这四年，再好好做做。
嗯，
反正那个时候不知道哪来的力量，就是很坚定的一个信念。我这次我就是这一次的会，我就必须去上，
你
必须去上。
辞了，对吧？
我就把工作辞了。
三个月的假给你请。
我先是请假，当时我在成都嘛，我说先请假先回家，先把家里的工作安排好，
把家人工作做好，是吧？
对，当时这边的姨啊，我们这边教会的一个阿姨，她也叮嘱了我许多，就是回家的话给爸妈说的话，你要和气的，要劝，太强硬了就不好了。当时我就在主面前祷告，因为当时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该怎么去说呢。然后呢，我妈妈其实后来她就愿意就是让我去了嘛，就是说了一些，我妈妈还是担心我以后的工作，
讨不到媳妇你这样走下去是吧？
对，你现在你连个工作都没有，你怎么去服侍主啊？我也不想那么多，反正是我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我要是一直在工作，我要在神家里去服侍呢，我里面我就想着要这次去培训一下。
嗯，
我妈妈的工作做好以后呢，就是我爸了嘛。那个时候他就懒得管我，就是和我就是好像想要想和我断绝关系一样。
放弃了这个儿子了，这没出息是吧？不听话，
他就没劲说了，
伤心了，
好像对我这个儿子就绝望了一样。
哎，是是是，嗯。
之前我妈为什么同意我去了啊？
嗯，
当时因为定的那个学习是在云南什么地方，原来那个地方很远，那个时候我妈很不同意。当时在家里面还有个培训，就是时间比较短的，
就在我们这儿做就行了，
在我们这儿学习学习都可以的。嗯，你请个假你还可以回去上班。后来我就在神明的祷告，我说主啊，我是想那种好好的去培训，就是更多的去学习。我当时实在也没有办法做了，我就向神这样祷告说，主啊你给我开出路吧。
嗯，
当我刚祷告完结束，我的电话都响了。
呵，这么灵、啊！
是成都那边人给我打来电话了，他说你这个培训呢，现在放到了这个我们老家河南了，
搬到河南来了。
对，
哎，你们这个国内教会神通广大。你要在美国，你看一个什么事儿，你说我现在这不做了，我从德州搬到加州去，这难以想象
啊、就是
你们这么多的联络，好好好，后来呢？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也都蹦起来了，我都跟我妈说，我说妈，现在好了，现在这个培训到河南了，我妈就。下了，我说那你去了你都去吧。他知道我是在神面前祷告。我回家以后呢，我除了给我妈爸爸妈妈交通以后，我就把我自己关到房间里面，在里面祷告读经。
哟，那我要是你爹，我也担心这儿子肯定神经出问题了，对吧？那就关在屋子里，整天也不说话。那后来河南还是三个月。
对，河南还是三个月，上了三个月的培训。
你就把工作辞了，
都没有再去成都了。六月份走那个时候，就给那个我女朋友当时打了电话嘛，我说我要去培训了，去扶持组，她压根就不懂啊，她压根不懂。
我就想问你，这种专有名词人家听得懂什么事儿啊？你这个入邪教是传销还是怎么
样？对啊，你是不是被人家给骗了呀？
啊，就是就这话
了。那个时候她也回来了，东莞那边压力太大，她就回她老家了。他不让我去，如果说你去的话，咱们俩就真的彻底的断了。
哎呦，你这个拦阻还真是不少哈，这个主要是点的名的，你看这什么妻子，你就差儿女妻子了，对不对？什么兄弟啊，母亲父亲我都不来了，这个亲
戚圣经也没有说女朋友吧。
那后来呢？你就去了？
那边是三个月，确实学到了。查的是四福音，查的比较快。去学了以后，我才感觉圣经真的是
好多
太多，需要去学习，要去明白。
那你们像你们这样的培训，都是谁在帮你们培训？是海外来的人呢？国内来的呢？是韩国的高人呢？还是就是你们自己的工人呢？
我们自己的工人。
哦。
国内的环境嘛，都是比较紧嘛，就是在隐蔽的进行。就像这种培训嘛，好像八几年那个时候，从第一期开始培训，那个时候人特别少。当时就是简单的培训一下，后来培训的就比较多，查四福音嘛。他们当时给我说的就是，他们第一期查的时候就查了一个约翰福音，对，3章16节嘛。讲过之后呢，就可以拿着去外面去传福音了。那个时候就有许多人的信。刚开始的就是说那些在农村里面嘛，也愿意去服侍主的人，
嗯，
跟年轻人嘛，到各个地方呢去服侍神的教会，就是去传福音嘛。
像这次你去的话，就有多少人呢？是年纪是什么样的？教育背景是什么样的人？
都是大学毕业生。
哦，真的。哦，
都是大学毕业生，70-80个人吧，
就是都是心里面有感动要服侍主的一些人，就是了。
有些是教会里面推荐他们过去的，但是还有许多人都是愿意去。
那弟兄多姐妹
多？到最后，一般都是姊妹们多嘛，弟兄们相对来说少。
你们这80几个人里面有几个弟兄呢？有没有十分之一？
大概有三分之一吧。
哦，那不错不错。
但是最后下来全职服侍的这种的话，这一届培训呢，出来的人也是比较少的。弟兄出来了有7-8个吧，
嗯，
这个数字我记不清了，
嗯，
姊妹们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我们在培训的最后嘛，都有一个呼召嘛，看你愿意自己去哪里服侍嘛，也有在什么地方上班的话，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代职服侍。之前我听我们家的长辈们说啊，就是他们当时刚出来服侍的时候，3年都不能和家里人联系，
跟特务一样，对，
差不多。
所以那你怎么样？你怎么又跑回这个成都来了呢？
我虽然说想回那个我老家服侍，但是我没有交通出来。他们说的是想让我还是我自己熟悉的城市。决定去什么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你自己想去哪服侍就不敢去说，都想的是教会有权柄，对，把你差派到哪你就去哪服侍嘛。
是，
当时有一个弟兄我认识，当时是在成都的，他和我一起教会里面就差派，就是我们俩同工，
保罗和巴拿巴，就对了，
这说的有点大了。然后呢，在那边待了有2-3个月，就那边静静的等待嘛，看环境具体把我们放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去建立一个教会嘛。
哦，所以你们这个还是比较拓荒性的差派是吧？
也算是吧，
就是讲的没错，就是保罗巴拿巴的差派吧，对。那你们这个生活怎么办呢？这个上头有给你们一点生活费吗？还是怎么样？
我们出来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教会给了。
那够你们吃饭吗？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 一个月呢，你把你平时花销的你都记下来，比如说你花多少，你记多少，把账记清楚，最后呢到月底儿你都回去，然后
报就是了。
对对对，每一个月回去交通一次。
也报报账。
报报账，交通交通，然后你在那边传福音情况现在怎么样？
是。
就是这样的，我们给那种学生们传福音。
嗯。效果怎么样？果效怎么样呢？
两个年轻人出来，你觉得会不会吃个亏吗？
哎，不知道啊，你快，我看他们摩门教挺厉害，也是年轻人出来穿个白衬衫是吧？
还好一点，那就是那边有两个学生信徒，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信主的学生，他们之前也在老人那边聚会嘛，就是两三四个人聚会。
嗯。
学生那边的话就没有人，他们也坐不起来。后来我们过去以后呢，一起坐嘛，通过学生的介绍，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的。嗯、
场地怎么用呢？场地怎么办呢？
我们在那边租的房子嘛，教会在我们来之前呢就把环境给我们铺好了，我们只要到那把生活用品买一下。其实我们到那边，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嗯，他会不会觉得害怕？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是邪教吗？是法轮功？是什么？他不会有这种顾虑。
通过他们同伴同学介绍，然后呢，都是年轻人嘛，在那个地方，他们学生呢对这个基督教的认识还是有一点的。
嗯，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呢，这些所有的宗教呢，好像都是教导人去行善的一样。
哦，
他们的印象人有一个信仰还是比较好的。
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没有那几个学生替你们拉线的话，你们自己做得起来吗？在学生中间？
感觉会很困难，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那边等这一届的人他走以后呢，我们再去做这个福音工作，觉得会很难。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与这群学生去接触。
嗯，他们也会对你们提防啊，你要是没有认识的人。
对对对，是的，是的，总不能从大街上直接拉一个人给他说，人家肯定不会听的嘛。
就是一直到如今你都在做这个事儿，可是我刚才问你，你说你还在软件公司上班呢，那后来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还得再往后再倒个时间段。
没关系，你打咱们这个河南人讲话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我很熟悉的。
看来蒙哥接触到的人很多。
不是，我爹跟你爹一样，我妈跟你妈的也差不多，都这样。
我之前说过，我们在这个成都那边待了有三个月，我在那边待了一个多月以后呢，我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乱如麻了。
嗯，
好像就是说之前去培训的那种冲动好像就没有了一样那种。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是觉得说时间太多在手上是不是？
因为你之前一直在工作，后来就没有在工作嘛，
嗯，
感觉自己整个人就特别闲。当时在一个多月在教会里面，我待的也确实是没有什么事儿做，好像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
退休会、培灵会，对不对？
对，那个会很多，就带个这个。然后我觉得好像这和我这种
想的服饰不太一样，对吧？
对，
嗯，
我这段时间呢，确实在想我自己这个人。去服侍主要怎样的去服侍主？那个时候我还是正儿八经去想。
怎样的服侍主？这问题就比较确定了，对吧？
啊，
什么是服侍主？怎样的服侍主？
对对对，
嗯，
这个问题确实是把我给难住了，嗯，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了，去看圣经。那个时候觉得神的话也就那么多，若人要跟着我就要服侍我，就没了。我说你再给我一个。
耶稣走到哪儿去了？你没找到。
啊，后来我去看书嘛，我就看了一本，好像工作的呼召一样什么的书，我也忘了，我那本书的名字我具体的也记不清楚了。
嗯，
这件事因为在我想之前呢，我也赶紧交通了嘛，
赶快就跟上面报备了一下，是不是觉得有点考虑？
对啊，这个情况对我来说好像
威胁性很大，
对我来说好像很关键一样，这个东西使我迷茫，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去给我们交通来交通去，最后的建议就是心里不要心急嘛，那个时候才一个多月，那时候我还没有去某个城。姨的给我意见就是你回去好好祷告吧。
嗯，我问你一下，像你们这个在负责的这些弟兄啊，中上层的领导，他们年纪多大？
四十多吧，四五十吧，
并不是说六七十。
就我现在我所待的这个地方的话，自己他的年龄应该有四五十。其实家里的情况，我们这下面的我们也不会过位的。
然后你就回去祷告，是不是？
然后呢，就回去祷告。其实吧，我心里也其实也没有什么谱。
嗯。
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妈妈她姐姐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妈妈她的状态相当不好了，这几件事掺和到一起，我心里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神面前的服侍到底要怎么去服侍？主给我的话就是，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到底怎样的去跟从他？这是一个问题。当时后来都想着说，我自己到底是否需要工作？我那个时候想了很多。如果说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首先人都会考虑他自己，还有就是对我现在呢，就是和我一起下来那个同工，
他比你大比你小
啊，比我小一点。
他没有上大学，从另外的一个省过来。
这下你还有个榜样问题，见证问题。
当时还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比较大的童工去那边呼召把他带过来的。
所以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了。
然后我还得必须确定，如果说去找工作的话，这个找工作的话必须不是建立在不是当中遇到困难了然后你退下来了，
是是是，
也不能够建立在看到工作这样环境好了去这样去做这样的选择。如果说我是基于这两个条件的话，那我就情愿不去工作。
哎，不错啊，这弟兄还蛮诚实的，加几分加几分。
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然后呢交通以后呢是回去祷告了，后来又有一个多月，中间的心理活动也就差不多忘了，反正是最后交通是在职服侍，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立即做决定。到11月底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同工，我们都已经被调走了。
哦，那你顾虑就可以少一些了。
从我们班上下来还有一位弟兄，他当时决定是在职服侍，但是他后来我交通我要在职的时候，他交通他要全职，
正好兑换一下。
那个弟兄就临时和我原来搭配的那个同工兑换了一下。
那你还是到从前的地方去工作吗？
我还是找原来的工作。因为他当时并不想让我走嘛，我回来的时候他给我发过几次邀请，过了有七八个月吧。
哎呦，我看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哎，非常高兴我们有这位新弟兄加入阵营，咱们下回再和他好好谈下去。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